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播放张西和牧师所讲解的登山宝训信息系列，我们已经来到第八个福气了。在开始听到之前，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歌名是《福》，歌词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内心清洁的，看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他的儿女；为义受苦的，应当欢喜，他们的赏赐大得无比。这些歌词是取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十二节，非常宝贵。求主改变我们，叫我们成为真正蒙福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篇的信息里，张西和牧师透过圣经让我们看到，受苦是进入天国的必由之路，因为主耶稣在八福里说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信主的人一定要面对苦难呢？难道不受苦，我们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今天张牧师将会继续讲解为公义受苦的属灵价值和福气，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八讲，题目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
我们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系列的最后一个福，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这里主耶稣说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们已经看到，受苦究竟是快乐还是可怜，就取决于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就会看到要临到的属灵祝福是令人万分羡慕的。问题是教会已经习惯了从世界的角度看事情，属世的教会只能够从世界的角度看事情。当你从世界的角度看，你当然会认为为义受苦的人是可怜的，他们要受这么多的苦，他们的遭遇实在太悲惨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是要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事情。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看，你就会感到受苦是多么的蒙福。我们看到属灵的思想跟属肉体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从属肉体的角度想，你会可怜那些为义受苦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从属灵的角度来去思想问题，你就会看到为基督的名受苦，为义受苦是一项崇高的殊荣。这一切就在乎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已经经历了更新变化。另一点我们当留意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在这里主耶稣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就是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谁会成为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就是那些心灵贫穷的人，他们完全依靠神的恩典，他们是贫穷的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饥渴慕义，他们对人有怜恤之心，他们也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八福不是在讲不同的人，而是指拥有这些素质的同一批人。这意味着如果你从第一步开始，当你愿意成为心灵贫穷的人，当你饥渴慕义，愿意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对人有怜恤之心，那么你将会遭受逼迫。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使徒保罗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道，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这些话非常的重要，你不需要去寻找逼迫，它迟早会临到你。如果我们被逼迫，我们就有福了。如果我们受苦，我们就有福了。为什么呢？那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生命不给魔鬼带来任何的麻烦，他也不会在你的身上浪费时间，他不会去逼迫你。魔鬼要逼迫的就是那些给他很多麻烦的人。所以受逼迫的人之所以有福，其中一个原因是，这证明了你近前的生命给魔鬼带来了许多的麻烦。魔鬼并不担心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基督徒。真正给魔鬼带来麻烦的，就是那些以生命诉说神的荣耀，以生命彰显基督美丽的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那些活出敬虔、像基督生命的人，肯定要被逼迫。这也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你必然会受苦，这是必定无疑的。因此，如果你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如果你不愿意受苦，那么你是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因为你不会持守到底。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受苦是进入神的国的必由之路。除了这一条受苦之路，你再也没有别的途径能够进入神的国。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你怎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就是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受苦是被描述为一条路，一道门，你要通过它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我要从圣经中用七点向你证明，受苦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属灵祝福和价值，以便我们受苦时可以欢喜快乐，不会认为是一些可怕的事情临到我们。唯有从神的话语中明白受苦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才会欢喜领受，并且看到当中的属灵价值。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们已经看了三点，今天我会继续的分享其余的四点。让我们先来重温头三点。我们在苦难和逼迫中应当欢喜快乐的第一个原因是，这证明我们不属于世界，这是基督徒的标记。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对门徒说的，在那里他说道，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界恨你是因为你不属于他的。如果你属世界，世界绝对不会逼迫你，世界会爱属于自己的人。正因为你不属于他，所以他们就恨你，要逼迫你。换言之，作为基督徒，你被逼迫是因为你的生命带着不属世界的印记。你是怎样带着这个印记的呢？当然是你生命中的公义。这个世界不能够忍受公义，因为公义使不义显明出来，它暴露了世界的罪。如果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当然不会逼迫你。所以受苦表明了我们承受了基督徒的印记，这样世界才会逼迫我们。如果你的思想和价值观像世界，行为言谈也像世界，世界当然不会逼迫你， 因为他看你是他们的一个成员。但是当你跟他们不一样时，他们便会恨恶你，因为你生命里的公义暴露了他们的罪。那个时候你将要为义而受逼迫。受苦所带来的祝福的第二点就是，受苦炼尽了我们的信心，试验着信心的真实。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和第七节所要告诉我们的。彼得说道，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使徒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要经受苦难的考验。如果做基督徒意味着万事如意，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做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要因自己是基督徒而遭受逼迫时，我就不肯定还有多少人能够持守住自己的信仰。受苦能够洁净教会，因为它能够洁净我们的信心，它除掉虚假，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颗纯净的信心。有关受苦价值的第三点，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看到，就是受苦使到我们与罪断绝。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说道，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受苦的人是一个已经跟罪断绝的人，就是说他已经跟罪、跟世界、跟肉体一刀两断。一个决心为了基督而快乐地接受苦难的人，他在心里已经跟罪断绝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犯罪，而是说他已经与罪断绝了，靠神的恩典他已经有能力去胜过罪的权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类的基督徒，他们是能够明白受苦的价值，他们知道受苦不仅仅是试验他们对神委身的真诚，也使他们借着神的恩典断绝了罪在他们生命中的权势。他们是以受苦来断绝罪在生命中的权势，受苦成为他们属灵成长的工具。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点。第四点跟第三点是非常的相近，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看到。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四章第二节，这里说道，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彼得在这里劝我们，我们的生活应当只从神的旨意。受苦不仅使得一个人能够与罪断绝，也使他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神的恩典，活在神的旨意底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下，他能够接受苦难吗？当然不能，除非你愿意完全活在神的旨意下，否则的话你是不可能接受苦难的。你不能接受，你会反抗，你会唉声叹气，你会发怨言。但是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就看到了他的榜样，他的生命是完全服在神的旨意下，他喜乐地接受了苦难，不是那种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喜乐地接受，这是非常的重要。
受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甘心情愿地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也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这里说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你看到了吗？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也要透过苦难学习顺从。顺从什么呢？就是顺从神的旨意。这段经文不断地对我的心说话。我在想，如果耶稣基督身为儿子，也要透过苦难学习顺从，我们岂不是更需要透过苦难学习顺从吗？我们怎样学习顺从呢？就是透过经历苦难，受苦教导我们顺从的必要。受苦具有如此巨大的属灵价值，受苦是我们学习顺从的学校。如果我们不需要受苦，我们怎么能够学习顺从呢？这就引至第五点。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这里说到，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神的儿子是如何得以完全的呢？就是透过受苦。让我们也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道，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留意这里说到，基督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属灵的成熟只有透过受苦才能够达到的，这就是第五点。受苦使我们成熟，如果基督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我们呢？我希望你能够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是要经过受苦才能够达到属灵的成熟。在撒种的比喻里，主耶稣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一点。在马太福音13章第5和第6节，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些落在石头地的种子，日头一出来，一晒就干了，因为没有根。比喻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果。他们虽然接受了种子，但不能因此而得到永生，因为在收割之前他们已经枯干了。他们虽然领受了种子，却不能进入神的国。但是导致植物枯干的太阳又是代表什么呢？在马太福音13章20到21节，主耶稣告诉我们，太阳所代表的就是逼迫和试炼，他临到了那些接受了神话语的人。所以留意到这一点，太阳能够使那些有根的健康的麦苗生长，但是同时间它能够毁灭那些没有根的。太阳所代表的就是逼迫，对一部分来说太阳就是生命，但是对另外一部分来说，太阳就是意味着死亡。农民都知道，使植物成熟的就是太阳，没有太阳，植物不能够成长，不能够成熟。就是同一个太阳，使那些有根的得以成长，以致成熟，却使那些在公义上没有根的死亡和毁灭。所以我们认识到，逼迫就像太阳，能够带来成熟和丰收， 同样的，我们也要透过烈火般的骄阳、艳艳的烈日达至成熟。如果我们有根，太阳不但不会毁灭我们，相反的，它能够使我们达至成熟。你有没有跟那些受过苦的神的仆人交谈过呢？如果有机会跟这些人交谈，你就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的成熟和深度。这种成熟和深度是从那些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身上看不到的。这些人没有为基督受过苦，他们的素质是完全不同的。当年在北京，我跟王明道先生交谈过，我感受到这个人的深度和能力，这是从其他人身上看不到的，因为他为基督受了许多苦。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时受过苦，在文革时也受了苦，他受了许多的苦。你跟他交谈时，你会留意到一种的深度，一种的成熟，这是从其他人的身上看不到的。我曾经跟许多神学教授、许多神学家交谈过，但是我发现两者在品质上的区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就好像跟来自两个世界的人交谈一样，一个人脑袋里积存了许多的知识，另一个人具备的是属灵的丰富、深度和成熟。跟王明道这样神的仆人谈话是一项殊荣，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是在受苦中成熟的，他们的品质非同一般，他们所讲的道也非同一般，这就是受苦的属灵价值。关于受苦的属灵价值的第六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道：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保罗为福音受了许多的苦，他非常明白这一点。对于那些解经家来说，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保罗这样说道：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保罗为他所受的苦感到快乐，他并没有唉声叹气或者怨天尤人，他反而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什么保罗会因他的受苦而感到快乐呢？因为在受苦当中，他在补满基督受苦的缺欠。基督的受苦会有什么缺欠呢？当然有，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基督受苦是为了赎我们的罪，但是有一方面的苦难是基督没有办法经历的，但是对于教会的救恩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崇敬地说到了这一点，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个人的意思，也不是保罗自己的意思。对教会的救恩而言，这份苦难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却是要你和我去承担，要你和我去忍耐的。如果保罗没有经历这些的苦难，福音怎么能够传到使徒行传十四章所说到的那些地方呢？比如说特比、路斯德、以哥念，传遍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甚至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之后可能还传到西班牙，或者是任何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如果保罗不愿意受苦，福音 怎么能够传到地极呢？是谁会把福音带给这些人呢？就是那些愿意像保罗一样受苦的人。这些人为福音和教会欢欢喜喜地接受了苦难。无论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都要付很高的代价。是谁透过受苦把福音传到地极呢？就是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除此以外还有谁呢？没有他们的受苦，这些地方能够得着福音吗？当然不能。那么他们所受的苦对于福音的广传是否有必要呢？当然有必要。对那些人的救恩是否有必要呢？这还用问吗？如果他们不传，他们怎么能够听到福音以致得救呢？没有他们所受的苦，福音根本不能够传到他们的地方。那么这份的苦难对教会的救恩是否重要呢？当然重要。没有那些苦难，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你是否看到这份苦难对于教会的救恩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去担当的，他是基督留给我们的，要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如果我们不需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只有耶稣需要，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命令我们这样做呢？基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是因为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受苦，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今天我们强调的就是，一切的苦难都是由基督来承担，我们不需要受任何的苦。基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经受了一切，我们只需要坐享其成。这是什么样的基督教？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为公义受苦和经历逼迫才是进入天国的途径。透过你被逼迫，其他人能够领受到福音，因为他们看到你生命的见证，这生命就如同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这个光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没有光，我们都看不见方向，我们都会掉进坑里。我们是世界的光，要把神的救恩带给沉沦的世界。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光，我们必须愿意燃烧自己。有一天晚上，我跟妻子在家里突然间停电，大概有5个小时没有电，我们就点燃了蜡烛，蜡烛发出了明亮的光。我对妻子说，这些蜡烛真不错，火苗这么长，这么稳定。美丽的蜡烛发出了明亮的光。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蜡烛，点燃之后，烛芯一直处于被烛液溺毙的状态，需要不断地去拨烛芯。因烛芯在被浸没之前，光会逐渐地消失。但是这支蜡烛却是自始至终稳定地燃烧，发出一束长长的明亮的光，火苗大概有1寸多长，非常的美丽。对于蜡烛来说，发出这一束的光代价很大，因为在过程中蜡烛在渐渐的消耗，到最后完全耗尽消失。我们能够享受到光，是因为蜡烛在消耗，这样我们不会从楼梯上摔下去。因为我们有这一束光，我们就能够自由地行动和工作。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要发光，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主发光。但是发光的代价是很大的，在过程中你必须要耗尽自己，但是其他的人却能够透过你而经历到救恩。神给予我们的呼召 是一个受苦的呼召，是透过舍己来去使别人得着基督的生命。透过受苦，透过死，我们把生命传递给别人。现在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地明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保罗为什么因受苦而感到快乐呢？他明白到因为透过受苦，他是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份苦难是神呼召我们去担当的，以致别人能够得着生命。基督的死带来救恩，使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但是如果门徒没有把救恩带给世界各处，救恩将会终止在各个他。耶稣死了，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事情就这样了结。为了让门徒把福音传遍世界，主耶稣命令他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很昂贵的，他们要自始至终的受苦。你要记住，不只是保罗需要受苦，为了万民的救恩，这份苦难是要门徒、要教会、要你和我去承担的。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的要点就是，我们应该效法他，应该跟他有一样的心思。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三十节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就是八福所说的为义受逼迫。让我们也读第三十节。第三十节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告诉我们，你跟我卷入了同一场的征战，因为你跟我被呼召，不仅仅是相信基督，更要为他而受苦。我们卷入了同一场拯救灵魂的征战中，跟其他的征战一样，一定会有伤亡，一些人会受伤，一些人甚至会被杀害，从来没有不流血的征战。在这场战役中，每个人都会受伤。我们看到受苦具有拯救的价值，所以受苦的人也是蒙福的。受苦蒙福的原因是，透过受苦，我们把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救恩带给别人。在这个过程中，这份苦难是要我们去承担的。我们的死不能够赎别人的罪，只有基督的宝血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但是如果你跟我不把福音传给万民，没有人能够领受到宝血的祝福和伟大的救恩。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我们要受苦。关于受苦，在圣经许多地方都涉及到这个教导。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和十五节的上半节。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十四节和十五节的上半节。这里说到，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留意到，这正是主耶稣在八福所说的，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这里彼得回应了主耶稣的话。我们再次的看到，为义受苦时，我们要有这种乐意和喜乐，因为透过这样，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让我们来看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义受苦而欢喜快乐呢？除了以上的六个原因之外，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在天上的赏赐会是大的呢？因为在受苦中你会蒙神的喜悦。主耶稣还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主耶稣将那些为义受苦的人列入先知的行列中，啊，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受苦的殊荣。借此你被列入了先知的行列中，你所要面对的逼迫和苦难证明你是真正的神的先知。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门徒都被呼召成为神的先知。先知的任务就是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借此把救恩带给别人，这就是先知的使命。在你受苦把救恩带给他人的同时，这也证明了你不仅是主耶稣的门徒，也是神的先知，你是一个把神生命的话语带给别人的忠心的先知。你不仅用话语，而且还用生命来传达神的救恩。你将会跟其他的先知同列，你会得到神的喜悦，因为这一切证明你是真正的门徒，是神忠心的仆人。神对你的认可岂不使你感到兴奋吗？你快乐是因为神看你配得承受他的国。我们就此做一个总结并牢记在心，如果我们必须受苦，让我们为义而受苦。基督徒不要因作恶犯罪而受苦。基督徒不要为行可耻的事，比如说攻击人、毁谤、歪曲事实、行不义等等而受苦。这里说到的受苦是为义的缘故，不是为其他的原因。如果你真的是为公义而受苦，你就当欢喜快乐，因为你是被列在先知的行列中。我们看到受苦具有如此价值的原因，正是因为被神接纳是一项无上的殊荣。当然这并非是受苦的全部价值。我已经留意到所有那些为公义受苦的基督徒，无论是何等的程度大或小，在受苦的时候都会经历到神特别的同在。神的同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亲近，这是多么的美妙。当你为义受苦时，这是你快乐的另外一个原因。你会发现到神如此的亲近是你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实上在圣经中你就能够看到这一点。记得保罗和希拉被投进监狱时，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在狱中欢喜，他们唱诗赞美主，结果主用地震证实了他的同在。这个地震使得监狱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他们在受苦中经历了神的同在。你常常会看到这一点。同样的，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和十七节，我们看到保罗当时正在面临决定生死的审判，他这样说道：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在监狱中，在逼迫中，神特别的与保罗亲近。受苦之所以如此蒙福，是因为神跟你特别的亲近。我向神祈求，希望你们都能够完全明白受苦的属灵价值。但愿我们永远都不再为受苦悲伤怨天尤人。我们必须要明白苦难是最高层次的属灵祝福，你要欢喜快乐地迎接这项的特权。在西方国家谈论受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因为很多基督徒对受苦一无所知。 究竟你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受苦。如果我在中国传讲受苦的信息，我知道每一个听众都明白我在谈什么，他们会从中得到鼓励和力量。但是当我在西方国家传讲这一信息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因为没有人明白逼迫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告诉你，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你只求在基督里敬虔度日，不要自寻麻烦，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将要受逼迫。关于西方教会，有件事令我备受困扰，那就是西方教会不是被忽略，就是备受尊敬。这些事很困扰我，为什么呢？在这篇信息中，我已经讲过很多遍，因为圣经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是为什么西方教会没有被逼迫呢？这使我感到困惑。很明显的，这是教会出了问题，他们不再是世上的光和盐，所以世界也不需要去逼迫他们。教会没有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教会没有对世界产生任何的冲击，他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光，否则的话，我相信这个世界很快就会逼迫我们。但是很明显的，今天西方的教会对世界的确没有产生任何的冲击，这令我感到困惑。教会非但没有被逼迫，还得到各样的特权和荣耀。在西方社会，牧师备受尊敬，我们有权签署一些文件，比如说为申请公民身份的人签署申请表，还有其他一些文件我们也有资格签署。我们被列入受政府信任的行列，如同医生、律师，只有特定的一些人才可以签署这些特殊的文件，我们就被列入这个行列中。这使我备受困扰，我不喜欢这种特殊的对待。我们去东方的时候，那些人对我们轻视、拒绝、嘲笑，我更感亲切。在亚洲，很多人会认为这些牧师跟讨饭的差不多，他们是社会的渣子，是被淘汰的，他们不能做其他的事，在其他的领域他们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成了牧师。非常好，我们现在接触到正题了。我们被轻视、被拒绝，这是喜乐的事，但是今天的西方教会已相去甚远。愿神使教会重新发光，教会再度以这种敬虔的水准生活，以致世界再度的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我们最好取掉这些人的特权，因为他们给我们太多麻烦。今日教会不注重传讲公义，不注重传讲圣洁，单单想传讲教义。这个世界并不担心教义，对他们来说，你喜欢相信教义，你只管去相信，你想相信耶稣为你做了这样，为你做了那样，你去信好了。只要你不打扰我们的生活，你喜欢相信什么都行。你可以信印度教、回教、佛教，你可以信任何你喜欢的宗教和哲学，只要你不打扰他们，世界是不会管你信什么的。这就是发生在施洗约翰身上的。当时无论施洗约翰说什么，世界都不担心，但是当他指出人的罪的时候，世界便不能够再容忍他了。这也是主耶稣的经历，也是所有神的先知的经历。愿神复兴他的教会。同时间，我们也要有一种的渴望和决心，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题目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八讲的下篇。透过这篇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为义受苦有一个全新的体会。我们不但要信服基督，更要为他受苦，只有这样，神才会透过我们将基督的生命传给别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九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好牧人》，歌词取自《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透过主耶稣的牺牲，他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又有什么回应呢？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既然主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我们就当效法他，紧紧地跟随他。这样，当患难来临，我们就必定能够经历到他亲密的同在。 在结束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
是我之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